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此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旧约导论》第14课，亚波罗牧师将要带我们看《生命记》。《生命记》是一部重订圣约的法典。摩西在即将把领导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的重任移交给约书亚的时候呢，亲自训示新一代以色列人，并且教导他们明白一些重点。这时候我们就请老师来告诉我们有关《生命记》作者、时代背景、大纲、历史、训诲还有圣约。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生命记，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的创造者，也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更谢谢你通过民数记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虽然我们要承受后果，然而你仍然是一个愿意赦免和给人一个新开端的神。求你让我们在学习生命记的时候看见，我们与你重新立约做你的子民之后，我们应该顺服你，按照你的话去行，让我们生命的一切方面都与你的品格一致。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看一下生命记的介绍。关于书名，生命记的意思是律法的重述，是摩西五经当中最后一卷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源于，其实是一本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和五加大译本，就是旧约圣经的拉丁文译本，对于生命记17章18节的翻译。生命记17章18节说，以色列人一旦立了王，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自己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因为其实是一本和五加大一本将那个律法书的抄录翻译作对律法的重述，因此就有了本书的名字《生命记》。这个名字的确恰合，因为《生命记》的确是一份律法的重述。本书的希伯来文卷名 Elei Hadabarim 是以下所记的所说的话，或者简单称作 Dabarim 就是话。这是《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的前两个字。同样，教会所普遍接受的《生命记》这个书名告诉我们，它是摩西五经当中独立的一部分。然而希伯来文书名告诉我们，他们是摩西五经当中的整体的一部分。关于作者，本书经文当中大部分都是打引号的，是摩西自己说的话，在旧约圣经各处书卷也都同意这个说法。主耶稣曾经多次引用生命记，也印证这是摩西的话。犹太人和基督教教会的传统也都一致的认为这是摩西的手笔。因此从内部证据看，摩西的作者身份是无可争议的。除了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讲摩西去世后的情景，是典型的古代在名人著作最后的附加，很可能是出自约书亚的手笔。从外部证据讲，生命记的全书的结构非常符合单单存在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一半的宗主条约和律法集合的格式。换句话说，首先生命记全书的格式是一个 立约的格式，是符合古代中东所常见的一种条约，叫做宗主条约，另外一种叫做恩赏条约。那个亚伯拉罕之约是恩赏条约，而西乃之约就是摩西之约，是一个宗主条约。简单点说，恩赏条约是君王无条件的把一些产业赐给一个效忠的臣子，而宗主条约是大君王跟自己的附属国王立的一个有条件的条约，要求顺服才得祝福，不顺服就得惩罚。第二点是，这个宗主条约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和他以前以及以后的格式都不一样，而摩西之约的格式只符合这一个阶段的。第三点是，申命记的格式不光是符合一个宗主条约，而且也符合一个律法总集。这些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才发现的圣经考古学的成果，首先完全证伪了二十世纪前半叶自由派学者所提出来的申命记是在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回归之后才写出来的所谓敬虔的伪造的理论，而且证明了圣经所记载的事件的历史的真实性。他把申命记创作的时间正确的放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出埃及的时候，因此无论从内外证据来讲，申命记的摩西的作者身份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关于创作日期，就是大概在公元前1406年左右，因为我们知道1446年是出埃及，而40年漂流之后的1406年就是即将进迦南的时候。关于历史背景，申命记显示出当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已经占领了亚摩利人所拥有的河东之地，他们当时是驻扎在摩押地，在约旦河流入死海之处，准备要进入迦南地，所面对的第一个迦南地的城市就是耶利哥。在即将把领导权转交给下一代的约书亚的时候，摩西讲出了他的临别赠言，为百姓进入迦南做准备。这些赠言是一种出自内心的呼声，也是一个立约的重申。它的风格是温馨、亲切和谆谆教导的方式。关于申命记的神学教导，耶和华神对于他自己的子民的那种像父亲对自己子女的爱，以及神要求他的百姓对于他作为主权的神的一种敬畏和爱作为回报，弥漫在申命记的字里行间，也刺激着新旧约的其他作者一再重复与申命记同样的信息。申命记的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成为犹太人以后终生都要背诵的词句，被称为公听篇。关于结构与大纲，我们讲过了，申命记的结构首先是摩西的三篇讲章，一到四章是一篇，五到二十八章是一篇，二十九到三十三章是另外一篇。然而申命记的结构同时也是一份宗主条约，同时也是一份律法总集。因此申命记第一是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谆谆教诲，第二是以色列人与神重立前约，第三是神和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他们应该今后遵守的生活准则。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的结构与主要部分。申命记一共有34章，可以分作三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到4章，题目是历史。第二个主要部分是5到26章，题目是训诲。第三个主要部分是27到34章，题目是圣约。在第一个主要部分当中，主要的是讲述神从前的信实，包括确认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回顾神的信实，回想以色列民族信心的跌倒，还有劝诫顺服。 在第二个主要部分当中，主要讲的是神现在的诫命，其中有对律法的重申，包括道德戒律，以色列啊，你要听，有十诫，有所谓公听篇，还有多项告诫，有礼仪律例，是给圣洁的民族，有敬拜的中心，有七年为安息年，有三个朝圣的节期，还有民事律例，包括设立审判官、立王、立委人、先知、陶成，还有社会及其他律例，有长子权、离婚、至亲代赎、婚姻等等。在第三个部分里面，主要讲述的是神预言的应许，首先是确认此约，有祝福与咒诅，有所谓巴勒斯坦土地之约，还有摩西的遗嘱，对各支派的祝福、离世以及摩西的不平凡之处。申命记全书的关键词汇是纪念、律法、顺服、爱和敬畏神。全书讲的就是两个主题，要爱神和顺服神。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于申命记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申命记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到四章，题目是神从前的信实。在约旦河的东岸，以色列民整装待发，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然而出埃及的那一代已经死去，新的一代需要神的训诲，于是摩西讲解这律法。摩西首先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以色列民在加底斯巴尼亚信心的跌倒来提醒百姓，接着细述了在旷野漂流期间神的信实和以色列人的罪，最后他呼吁百姓要顺服神的命令。下面我们参照本书图表，对着第一部分进行详释。第一章的一到四节是全书的引言，也是宗主条约的格式里面的第一部分，叫前言。这里面讲述了时间是出埃及的第四十年，地点是在约旦河东的旷野摩押地，背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击败了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噩。有趣的一点是第二节说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然而这11天的路程他们一共走了40年。这都是在民数记里所记载的不信靠神的结果。从1章6节到4章49节是历史背景，这也是主前第二个千年后半期的宗主条约格式里面必然有的一部分，而以后和在之前的宗主条约就没有这一部分。这段对历史背景的回顾可以分为七个阶段加一个总结。第一个阶段是顺服的时候，首先讲到了这地乃是神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起誓立约的时候应许给他们的后裔的，所以以色列人下面所要做的占领迦南的事乃是神完成他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应许的一部分。然后讲到管理以色列人的责任不是摩西一个人承担，而是通过设立的官长。在到达加底斯巴尼亚之后，他们派出了探子去窥探迦南。然而从1章26节开始，顺服的主题变成了悖逆的主题。他们在接到探子的报告之后不信耶和华他们的神，拒绝进入迦南地，反而说要回到埃及去，于是得到了神的审判，就是要有40年的漂流。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又不听神的话，擅自要进入，结果被打退回来。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悖逆的主题变成漂流的主题。在他们的40年漂流将近结束的时候，在神的指导下，以色列人开始进入外约旦河地区。在神的指导之下，他们首先绕过了以扫的后裔所住的以东，就是希尔山地区，没有攻占那里，因为那块地是神赐给以东的子孙的。然后他们绕过了摩押人和亚门人所住的地区，因为那些地也是神赐给罗德的子孙摩押和亚门的。到了第二章的24节，漂流的主题开始转变为得胜的主题。神把摩押以北的外约旦河地区 亚摩利人所占据的地赐给了以色列人。然而双方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乃是亚摩利人的错。以色列在开始只是要求界路通过，但是西士本王西宏不仅不许他们通过，而且出兵主动攻击，结果是神把他们完全交给了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就将西宏和他的民尽都毁灭。这个尽都毁灭指的是把所有能够毁坏的人和物都给毁灭。人不像是通常的战争里面只杀死作战的男丁，留下妇女和儿童，这是把妇女儿童也都杀死。而东西里面只有贵重的金银收藏交给神，一般来说连牲畜都杀死。有的时候神可以把这个命令稍微改变，留下牲畜作为战利品。毁灭掉一切的百姓和物品对于征服者来讲没有什么益处，他的目的是为了表示将这些全部都交给神。因此这个尽都毁灭的词有时也被翻译作涌现。我们知道被神下达这个尽都毁灭的命令的对象原来只是指着迦南地的各个民族，因为他们除了在属灵上奸淫，在身体上奸淫，而且犯了全民族的杀人罪，把自己的儿女用来献祭，所以神将这些民族的全民都判了死刑。从妇女到儿童都杀掉，是为了防止以后再重复出现同样的罪过。因为神预知道如果把他们留下来以后，他们还会恢复原状。因为预知的期待将要犯的罪而预先施行惩罚，人是没有权利的，但是神是有的。所以神杀死这些儿童，目的是为了将来不再发生他们来杀死自己的儿童。亚摩利人是这一地区的民族的后来户。在创世纪15章里面，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说他的儿女将要在埃及待400年以后再回来，因为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显然现在过了400多年以后，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亚摩利人的跟前的时候，亚摩利人已经和他们的邻居学得完全相同了，因此他们也恶贯满盈了。因此亚摩利人的地被赐给以色列，不是因着以色列人的义，乃是因着亚摩利人自己的恶。以色列人在这时候只是执行神在世界上所要执行的社会公义的一个工具。在战胜了西士本王西宏并毁灭掉他的众民之后，巴山王恶又出来向以色列人挑战，结果他也被以色列人尽都毁灭。至此以色列人已经将外约旦河平原摩押地以北直到黑门山的土地全部占领。因此到了第三章的12节，那个得胜的主题就变成了分地的主题。摩西将这块土地分给了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人、加德人和半个马拿西支派，但是要求他们的能打仗的男丁要拿起武器与其余不足的弟兄一起去迦南地征战，在他们都得地之后才能回来享受自己的土地。这两个半不足的人都欣然答应了。到了第三章的21节，那个分地的主题就变成了继承的主题。神要摩西设立约书亚做他的继承人，摩西向神要求能够看一眼那应许的美地，结果呢神就答应他到山顶上去看一眼，但是不许进去。到了第四章，那个继承的主题就转成了吩咐的主题。在向以色列人告别之前，摩西从临终嘱咐的角度发自内心的给予以色列人以下的吩咐。吩咐的第一个主题是要顺服律法，首先给他们这样的命令，要他们顺服神所给的律例典章，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少。然后给一个警告，因为过去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事造成神向他们降灾，然后告诉他们顺服神的律法的目的是为了向别国的人见证神的公义。第四章六节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 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所以律法的本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得救，更不是为了给人以束缚，它的目的是让那些已经得神拯救的人因自愿遵守神的律法而表现出神的品格当中的圣洁、公义和慈爱，使得其余国家的不认识神的人被这个品格吸引而愿意来认识神。摩西还命令以色列人一定要将这律法和自己所亲眼看见的神在他们中间的见证传递下去，让子子孙孙都顺服神的律法。这吩咐的第二个主题就是要他们忠贞不二。首先，摩西特别禁止他们不要去拜偶像，并且给他们一个警告，一个应许。警告是，如果你们这样做了，神一定会把你们从这块地上除掉，使他们分散在万民中。那应许是，当他们在苦难当中悔改寻求神的时候，一定会寻见神，一定最后把他们召回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就像新约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讲的，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吩咐的最后一部分是告诉人，你为什么要顺服耶和华，原因乃是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如果这个绝对一神论的声称还不足以让你顺服的话，他又给了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当你顺服耶和华的时候，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且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因此无论是从本体的道理上还是从实际的利益上来讲，以耶和华为自己的神，顺服耶和华，听他的话，遵守他的律法，都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能选择的最明智的道路。到了《申命记》的4章41节，这段历史背景记载就到了总结的程度。他记载了设立3座陶城，然后又对于律法进行了叙论。44节说，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至此我们看完了申命记的第一个部分，下面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第二部分的总结。申命记的第二个部分是从第5章到26章，内容是神现在的诫命。此时摩西准备重申神的律法，这次的对象是那些将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新一代。开头是讲道德律，摩西重申40年前在西乃山所领受的10诫，然后又在公听篇中总结以色列民应该向神尽到的义务。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是在第6章的4到6节。摩西继续告诫百姓，必须把那地败坏的迦南人灭绝净尽，以防他们诱使以色列人犯罪。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不但应验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将要应验他必刑罚那地之恶的预告。这是在创世纪15章的16节。以色列人将成为神对那罪施行审判的工具，摩西更要百姓记得神从前的管教，叮嘱他们一旦定居迦南地之后，切勿把神忘记。他重点强调要听从顺服和教导神的话。摩西也重点强调了礼仪律例，比如敬拜中心的地点、洁净的标准，也提到关于11奉献、15、第7年安息年、要求朝圣的节期等方面的律例。然后摩西转而训诲关于审判官、王、先知的民事律例，以及战争和逃城方面的律例，期间严厉的痛斥交鬼、灵媒、巫术、法术等恶行。所有的律例都阐述的 清晰无误，以色列人任何的悖逆都将是强行借口。最后是社会律例和其他方面的律例，比如长子权、离婚、至亲代赎婚姻、出熟的果实和土地的名等等。摩西向百姓传授的是一套全面的律法，好用这律法来管理他们，并且让他们可以依照律法而行，得耶和华的喜悦。下面我们将参照本书图表来详视本书的第二部分。如果说《生命记》的第一部分是历史，是回顾神从前的信实，那么《生命记》的第二部分就是训诲，是在讲神现在的诫命，是向新一代重申律法。范围是从第五章到第二十六章。我们手册上的图表是把律法分作四个方面：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和社会及其他律例。这种分法没有错，但是我们将按照十诫的次序把律法进行更详细的划分。生命记的第五章讲的是律法的总纲，就是十诫。从第一到第五节强调，虽然这律法是在何烈山或者是西乃山神与上一代的以色列人立的，但是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换句话说，因为上一代人代表全以色列宣布接受与神立的约，所有以色列人的后代也都在这立约的关系里面。从第五章的六到二十一节则是重复了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讲过的十诫。我们知道十诫这个词是来源于希腊文的 Decalogos， 就是十句话的意思，而如何把它们划分则有三种不同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是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算作单独的一诫，这可以算是律法的总纲的总纲，是为什么要遵从耶和华的律法的根本原因，乃是因为耶和华是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神。这个传统将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与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合成一条，算作第二诫。那么其余的我们就都熟悉了，第三诫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诫是当守安息日，第五诫是要孝敬父母，第六诫是不可杀人，第七诫是不可奸淫，第八诫是不可偷盗，第九诫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诫是不可贪恋他人的东西，包括配偶和财物。东正教和从加尔文以来的更正教或基督教是将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归为第一诫，而将不可雕刻偶像单独算作第二诫，其余的都与犹太人的传统相同。天主教的传统直到马丁路德也接受，乃是把直到不可雕刻偶像的都合成第一诫，其余的数量都往上挪一个，而把最后的不可贪恋人家的配偶算作第九诫，不可贪恋人家的财物算作第十诫。我们将采用犹太人的传统，因为下面的经文分析将证明它与经文的结构更一致。生命记里所讲的十诫与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几乎完全相同，主要的不同在于第四诫。守安息日的原因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是因为神创造天地时在第七天休息了，而在生命记里面则说守安息日的原因是为了使这一天你的奴婢都可以休息，因为你要纪念你以前在埃及是做过奴仆的。虽然综合来说可以说一处是纪念神的创造者的身份，一处是纪念神作为拯救者的身份，但是从时间进展来说，而在生命记里所讲的显然是更多的考虑到进入已经可以眼见的应许之地之后的情景。第五诫当孝敬父母在生命记里面加了一句后果是使你得福。有趣的是第十诫在出埃及记里面首先讲的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家的妻子田地奴仆等等，但是在生命记里面则是先讲了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然后也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田地奴仆等等。这两者当中妻子和房屋换了一个个，首先天主教的那个传统把配偶和财产分开，显然在这两者当中是 不能够都成立的。而且从时间顺序来讲，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旷野里大概最贪恋的是人家的房屋，而在申命记里面，考虑到进入迦南地之后，那里人的淫行可能最容易贪恋的是人家的妻子，而且考虑这是在巴利比尔的事件之后，这个转变乃是甚为合理。在第五章的22到31节当中，摩西叙述了以色列人是如何接受的与神所立的西乃之约。因为以色列的各首领和长老代表全民都对摩西说，我们请你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所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摩西说，他们所说的这些话神都听见了，并且说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然后神叫这些以色列人的领袖回帐篷去，叫摩西站在神这里，神将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传给摩西，让摩西去教训他们，使他们在神赐给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15章的最后一段32节到33节，实际上应该算作从第6章开始的律法的案例法的序言。我们讲过十诫是律法的总纲，叫所谓原则法，而后来从第6章到26章的是案例法，是律法的十诫的扩展和解释。这案例法部分的序言这样说，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在26章结尾的时候，26章16到19节有另外一段，算作是整个案例法部分的结束语，与第5章的最后一段相对应。那段结束语说，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两段当中所包含的所有的案例法，就是那些律例典章，都是十诫的解释或者是扩展。因为十诫是道德律，所以所有这些律法都是道德律。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十诫叫道德律，而认为其他这些被称为礼仪律、民事律、社会及其他律例的不是道德律。我们手册上本书图表里面分为道德律的那5章到11章，第5章是律法的总纲十诫，那么第6到11章呢，就都是对于十诫的第一诫的扩展和解释。虽然我们在整体上把对于十诫的这种扩展称为案例法，但是实际上在申命记里面，对于十诫的第一诫和第二诫的扩展，实际上还是原则法，都是因着神是以色列的拯救者，所以推导出来下面的律法。真正的案例法是从对第三诫的扩展，从第14章的第一节才开始，而整个对前5诫的扩展里面都有原则法存在。可见原则法与案例法在摩西律法当中没有原则性的区别，摩西的所有律法都是从神是以色列的拯救者这个原则推导出来的，然而他把从案例总结出来的法律综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第6到11章对于十诫的第一诫的发展。十诫的第一诫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因此第6章里首先劝勉以色列人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其中著名的第6章4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们应该爱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出于三个原因。第一，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第二，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把我们从为奴之中拯救出来，他将赐给我们美好的生活的需要。经文里说，他将把以色列领进应许之地，那里有城邑非你所造，有房屋非你所装满，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有葡萄园非你所栽种，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就要小心谨慎，免得你忘记神。第三个原因是，如果我们爱神顺服神，我们就会得福。经文说，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在第七章，摩西敦促以色列人必须和本地的拜偶像的原住民相分离，必须把他们除灭，而且除掉他们的偶像和祭坛。以色列人在这件事上如果顺服了，就必然蒙福超过万民，如果不顺服，就必然陷入网罗。神应许说，以色列人如果顺服，神会将这些国民在他们面前渐渐地赶出，而不是速速剿灭，免得让那地上的野兽多起来害他们。神想的真是仔细啊。第八章是要求以色列人以后在生活顺利的时候、富足的时候，不要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需要记住，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且应当纪念耶和华神在旷野里管教他们的时候，就好像父亲管教自己的儿子一样。他们必须记住，他们的货财不是借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得来的，而是神的白给的恩赐。从第九章到第十章的第十一节，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被赐给这应许之地，不是因着他的义，乃是因着那地的人的恶。以色列人自己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摩西特别提起金牛犊的事件和以后在加底斯巴尼亚的反叛的事件，提醒以色列人完全是因着神的主权的拣选、爱和怜悯，他们才能活到今日，才能得到神所赐给他们的美好的一切。从第十章的十二节到第十一章的结尾，摩西劝勉以色列人要敬畏耶和华，顺服他，听他的话，因为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好。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这话与第一届的内容切切相关。摩西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过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所以应该留意听从这些诫命，爱耶和华他们的神，尽心尽性地侍奉他。摩西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诅咒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神，就必受祸。摩西并且要求，当他们进入迦南地，过了约旦河之后，要在基列新山和以巴路山上与神再次续约。这两座山分别在示剑城的南北。这次续约事件应验在约书亚记的24章。我们这一课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通过生命记，让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的创造者，你是我们的拯救者。为此的缘故，我们应该把你当作我们唯一的真神，把我们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你来掌管。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愿你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去成就你的旨意。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生命记整卷书的要旨呢，就是信心加上顺服。老师将会以三堂课来讲导论。那么在下一课里呢，老师将谈的是神的十诫扩展。 经文、礼仪还有民事律例。欢迎您继续按时收听。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愿神祝福你。